各位同行大家好，那么很高兴呢能通过这一节直播课呢有机会和大家交流一下个人关于营业资金管理的一点的理解和看法。那么对于营业资金管理呢，那么从我个人的角度呢是主要是从第三方的角度以及和企业在管理咨询以及交流的这方方面面的角度来理解的相关的一些观点和内容。那么总体上来说呢，那么营业资金的管理啊，其实本身内容还是比较丰富啊，涉及的内容也比较多。对于营业资金的管理啊，永远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那么通过一节课的时间呢，那么作为我呢将我个人一些相关的这些观点啊和知识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也希望呢能够抛砖引玉，给大家在已经掌握的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呢有一个是不是有一个额外的一个引导，或者说有一定的启发如果能达到这个效果呢，那也是非常好的。那么整体上呢，这节课呢我是从七个方面来阐述一下对于营业资金的理解和知识内容。那么本身来说呢，那么我们都是同一行业工作者，那么对于基本的相关概念呢我基本上是一带而过的。那么随后在中间过程中呢，主要呢是就个人在工作和实践当中对于营业资金的个别关键点的理解和在第三方角度，尤其是企业估值工作当中的营运资金测算的角度来讲一下就是说，那么对于营运资金如何来把握和理解呢，如何来测算呢，将这点有限的经验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测算的过程中呢也涉及到这个思路模型以及特定因素怎么来考虑。那么随后呢主要是点一下，就是说在接触的各个客户当中，对于民企、国企和外资，他给我个人的感觉在营运资本的管理上的差异在哪。最后呢提出三点小的个人方面理解的这个建议。好，那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呢，那么我们一起来和大家相对深入的交流一下我个人的相关理解。首先呢，那么营运资金的概念及定义呢，相信大家呢肯定是不陌生的。那么为了我们后边的相关的测算呢以及铺垫呢，那我们也算是简单的回顾一下，或者说再温故一下。对于这个概念呢，那么营运资金其实又称流动资金，它是周转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这个资金呢和咱们其他的资金呢是有差异的。所以说我们不论是从事财务工作，还是审计工作，还是说咨询啊，以及企业估值工作呢，那么我们对于企业尤其是财税方面从事这一块呢，对于企业我们如何来判定这个企业的基本情况和商业模式呢，第一眼呢，假设我们是说财务部门对吧，那么第一眼我可能先说介绍一下企业的基本情况，随后呢我就要找到企业说你把你的财务报表第三年的或者三年一期的拿给我看一看。看一看呢，我们的报表其实结构上左边是资产，右边是负债和权益，左边呢上边流动资产，下边长期资产，右边呢是上边是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以及税营权益。从这个结构上我们就能看到呢，营业资金呢我们主要是指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这块。那么一般我们现在理解是狭义的对吧，就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这个净营业资金我们是需要去管理的。那么对于流动资金的内容呢，那我们说主要是从流动资产的管理和流动负债去两方面去管理，左边呢是营业资金这个需求的量对吧，右边呢是你筹资如何来取得这个量。那么左边的资产对应右边的负债呢，那么两者是相互融合的。那么流动资产呢就包括你比如说现金啊、应收款项、存货等等，流动负债呢是短期借款啊、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以及预收账款等等。那么对于流动资产的管理呢，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像现金，我现金持有量是多少，对吧？我这个持有的多了，那么证明我资产是有闲置的。我再加上如果说不去做一些基本的理财的话，那可能这个资金仅仅是取得了一块活期存款利，那么可能对于一般的单一企业来讲，那么这一刻呢，很多时候呢不一定会说去过分的在意。但是说如果说你是一个集团的话，而且你资金有统一管理的话，或者说是有资金中心的话，财务公司，那你这个资金它不可能是我们讲趴在账上，对吧？那一定是取得一个更高一点的收益，这样呢才能有一个投资回报。那因为我们的报表里面所有的资产都是要求有回报的，这也是我们对于流动资产为什么要讲它属于营运资金管理的一个范畴。那除现金，我们也说短期就有加重券，是吧？应收账款、存货等等。那像前面说这些，实际上都是和销售或者说企业营业业务相关的，对吧？那么从这些来看呢，我们说如何来判断一个企业流动资产的管理的类型，它是偏向于哪一种风格的？你要是说紧缩的话呢，那它对于流动资产和销售收入的比率就是处于一个基础型的，就是我是要实现尽快的实现销售收入的变现，对吧？我的存货也好，压库要少，我的应收呢也要少，坏账损失要小，那么现金呢可能会多一些，或者说又投入到新的循环了，这个周转比较快。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你流动资产少了，那你持有成本呢就比较低，风险呢对于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呢相对来说呢那么是比较高了。那么对于宽松的流动资产呢，那么它这个流动资产和收入占比呢就处于一个高水平，那么自然呢你流动资产的持有成本就比较高，持有成本高的话，如果你回报比较低的话，那么实际上你综合上取得的企业效益呢达不到一个最大化。那么这是基本的营运资金的概念和相关定义，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回顾。那么紧跟着呢，我们就讲营运资金的构成。那么对于这一块的理解呢，我个人呢主要是站在第三方这个角度来理解。那么理解的时候呢，由于呢工作的这个风格和工作的这个性质呢，一般呢是结合了审计加企业估值的角度共同来理解。就说假设我拿到了一个财务报表，我们要看营运资金构成的时候，我先从企业财务和审计的角度去看一看，随后呢我就会想到我如果说要对这个企业进行估值，那么采取比如说我们说的收益法进行估值的话，我们就要分析这里边怎么样来做这个营运资金的预测，营运资金的一个合理构成是哪些，这里边呢也要辅助对企业基本情况和商业模式和运营情况的一定程度了解，不然的话你是做不对的。所以说对于营运资金来讲，你是否想把它把握好，把握准确，如果你想把它把握好呢，或者说管理的比较到位的话呢，那一定站在财务的角度，要不局限于财务，而是要把企业的整个的生产经营都了解清楚都在你的脑子当中，我的存货是吧，在报表当中为什么会是这么一个水平，我的应收为什么是这么一个金额，那么应收肯定是和你的这个信用额度啊和这个销售政策有关的，对吧？它能够反映你的企业相关政策的一个执行情况。那么存货呢，它也反映你企业的一个对于生产是个什么理念。那比如说我们稍微延伸，你像说现在所谓的预售，对吧？像小米一样，在前些年的时候，或者说现在的手机如果有订单式的，是吧？在网上先预定的话，那么企业的存货量可能保持的水准比较低，因为一旦生产形成以后，那么这个存货 紧跟着快速的实现了一个变现。好，那么回过头来呢，我们继续说，对于营业资金的构成呢，怎么讲呢？从我的理解呢，首先呢是现金，现金是营业资金构成的其中之一，最后呢是应收账款或者说应收款项，这个范围可以扩大一点，最后呢是存货，大体呢这三个方面，那么对应负债这方面呢，主要是流动负债。这样呢，营业资金的构成，主要的构成我们讲是这些内容。那么第一，我们说现金的管理，营业资金的构成项呢有现金，现金的管理，现金怎么来管理？首先就涉及到了一点内容，就是说对于最低现金保有量的理解，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定义。那么现金最低现金保有量，也可以说最佳现金持有量，是基本上是相对应的。因为我们说，作为企业来讲呢，如果你能够合理预测你最低或者最佳现金持有量的话，那么不会有冗余的资金在里面产生闲置。那么最低现金保有量呢，是衡量一个企业它是否有足够资金保证企业正常运营的这么一个指标。那么在实务工作当中呢，我们在理解的时候，一般来说呢，就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它是为了确保你我长期资产那一块内容，尤其是说固定资产是吧，那么如果这个土地的话，我说无形资产或者说专利啊、商标、专有技术啊，这个企业它不一定是一个我们想的直接想到的说是一个生产性企业，它很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一些相对轻资产的，或者说这个专有技术啊、这个专利啊、无形资产占比比较高的，它就是为了确保就是我们讲长这个范围大一点，长期资产或者说固定资产它正常运转你需要的最低现金支出。那这个最低现金保有量这个特点呢，是即发即付的，它不能有账期的概念，不会拖到下一期的支出，并且呢它是直接计入到当期成本费用的。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尤其在我们国内来说，大家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保有适量的现金是非常重要的，你现金过少呢影响了企业正常运营是吧。你比如说我当期的有一些费用，包括工资啊，包括一些其他的采购成本啊，或者说成本费用，就是需要付的。那么付不出来的话，你可能正常的运营生产受到影响，对吧？那么现金过多又会造成这个资金闲置，你这个资金闲置了就降低了你资金的收益率。因为我们也可以再来延伸一下，那么在估值工作做的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拿过来看一个企业这个财务报表，我们就可以说在理解的时候，目前从九几年到现在，资本市场的平均期望报酬率在10%左右。10%左右的构成是什么？是一个企业所有资产负债，或者说所有资产的共同的一个加权平均的回报率。那么我们说一个固定资产它的单一回报率，假设我们做了一个 PPA 的话是吧，合并对价分摊，那么固定资产的回报率在6%到8%。那你说像无形资产回报率要超过10%的，对吧？那你要说单一的一个无形资产正常一个回报率，我们不要把它仅仅局限在土地啊，如果说专利啊、商标啊、有些专有技术啊等等等等，这些比较有价值的这种技术性无形资产回报率一定是比较高的。那么总体来说，你像现金里边这是最低的是吧，那如果说你不进行一个有效管理的话，那么好大一块资金或者资产取得的回报率仅仅是一个活期利息，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个最低现金保有量，它是一个最低的一个，也是一个最佳的一个现金保有的概念。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也要讲到国外同行，尤其是估值机构， 在理解的时候，他们在对企业的营运资金进行理解的时候，没有对离现金保有量这个概念。因为他们讲什么呢，就说你一个企业如果说正常运转的话，所有的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相互去融合匹配，按理来说你的账期各方面都安排比较合理的话，或者说加快一点销售的进度啊，你很快就可以回笼资金，把相关的费用支付掉，那为什么还要有现金在手里攥着呢？所以这是国外同行的一个和我们理解不一致的地方。那么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呢，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举例子，那多少企业是吧，因为资金链这个断裂的问题，或者说资金链这个偶发性的就断了，那么这个企业就不能再正常运转下去了，乃至说破产，对吧，或者是出现比较大的问题。所以在国内呢，我们讲在理解的时候，大家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最低现金保有量还是需要的。那么从我们日常会计实务工作中，我们也可能会提到，比如说那个总经理过来说账上该有多少资金，对吧，我这个月或者下个月要付出那样的费用，这也体现了一个最低现金的概念。那么最低现金保有量的测算呢，我们从这个估值方面呢，这个营运资金测算的时候呢，这个概念上主要是用复现成本。那么复现成本呢，简单说是所有的成本费用，对吧，剔除掉这个非复现的相关的内容以后的剩下的是复现的概念。那么对于复现的成本，那么在估值的角度呢，是一般呢不做更复杂的处理。那么首先我们看复现成本的概念，是吧，可以看一下，是即发即付的，是这个纯复现的成本，现金支出成本。那么如何计算呢，就是总成本，是吧，减掉折旧及摊销。总成本呢，就是营业成本加现金支出加期间费用减掉折旧及摊销，这就可以找到一个企业的复现成本。这是一全年的复现成本，如果我们套餐一年的话，但是如果说一个月呢，我们呢也可以回归到一个月。那么总体上来说，我们不同的企业它所需要的复现成本，这个需要几个月的复现成本是不一定一样的。那么在保守并且合理的情况下，一个月到三个月这个复现成本如果留足的话呢，对于一般性企业是够的。所以这个情况呢，大家呢可以结合一下自己自身所处企业的实际情况，可以看一下这种方式是不是和咱们实务在掌握的时候是一致的。当然了，对于商业模式和运营资金管理策略的沟通是比较重要的，要看你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营策略，这个时候呢再来判断你的复现成本。那么所以呢，采用复现成本来进行最低现金保有量计算的，那么我们假设刚才说的这个情况，站在某一个时点上得出了复现成本是比如说是 2.66 个亿，那么我们结合对这个企业的了解，我们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我们最后认定或者说基本上可以认定一个月半个月还是 1.5 到2个月，这个复现成本是一个最低现金保有的概念，我们就可以把它下这个结论。当然这是作为第三方的角度，是这样的，也可以和大家在实务当中呢去对比一下，这个能不能满足咱们实务当中的这个合理性。那同时一般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要和企业沟通的，有时候很多时候呢，如果测算的相对准确呢，和企业沟通以后这个结果呢还是相对可靠的。那么除了现金呢，那就是应收账款这一块。应收账款呢主要是和销售有关的，属于这个销售业务循环的，对吧。那第一点呢，它取决于你的信用政策的决策，怎么样来定了你这个信用政策，每一个公司呢它的信用政策呢和决策方法呢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你的管理手段。 所以说对于应收账款呢，那么我们讲在管理方面呢，第一点，信用政策及决策呢是你的基调，政策你是用什么样的政策，在信用上是定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定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在收账上你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措施。那么在定性上呢，和定量上呢，要用系统的方法来去进行测算，最后呢来决策。决策呢，我们讲有总额分析法和差额分析法，主要的实际性理念呢是，就是说我采取不同的决策和政策，它能给我带来的最终实际的贡献和收益是多少。那么这里边也有个边际的概念和平衡点的概念，是吧？不是我的政策越激进，我的最终实现的效益就一定是越高的，因为你也有可能有坏账的风险和收回以及收账的管理成本。那么第二个就是管理手段呢，那么一般我们其实呢在实务工作当中呢肯定也都是一直在做的，那么站在财务的角度呢，如果说和企业的业务部门是有联动的，可能这一块呢掌握的和实际这个了解的更多一些。你比如说调查客户信用评价，是吧？同时进行收账管理和是不是你还要做一块应收账款的保理，有些企业有。那么碍于时间关系呢，也不把它所有的都全部去展开。那么对于账期额度的把控呢，其实从和我的好多客户在沟通和探讨的时候呢，简要的也总结了一下，但是这个呢也不一定完全的全面，但是呢提出来呢也做一个个人的小小的总结呢，看能不能给大家一点启示。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还是要在和业务财务业务联动，是吧？类似于业务流程一起化，要做实了客户信用调查和评价工作。你往往对于账期和额度，在实质上这个客户可能都已经出现了财务危机，或者说内部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不知道，对吧？那么如果对客户比较了解的话，定期把这个信用调查和评价工作做好的话，那么你就会把这个账期和额度至少在性质上能把握的比较准确，是吧？首先是给他放宽，是吧？还是要收回，方向就不会出现问题。那么第二点呢，客户分级，你定期的是吧？最少一年、半年或者季度，你要去更新客户信用调查信息和你的分级的信息库。就是说，我们的管理不能流于形式，要把这客户的分级啊，还有定期这些调查呢，要做实。这个信息呢要有效，我们的基础工作有效了、真实了、可靠了，那么我们的决策才能够说是更正确。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判断不同信用政策下，我们说总体应收账款账期变化和销售收入坏账风险的评估结果。这一点呢也是刚才其实提到了。那么账期和额度的把控呢，你也是区分对单一客户还是所有客户，还是说分类的客户。那么不同的信用政策呢，假设我整体是要变化的，那你就要进行一个测算了。当然测算呢要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我们讲没有任何一个模型和公式能够穷尽企业所有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要把实际的情况在测算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呢也需要我们对企业本身有深度了解，不论是业务链条还是生产链条还是财务链条。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说已有客户这一块，那你要观察这个具体客户，他这个合同执行、付款方式付款的实际这个情况是正常的，还是说你不催他也不付，是吧？还是说你不起诉他也不付。所以业务部门呢要及时反馈，那和财务呢要联动，进而呢判断单一客户他这个账期和额度是否存在这个风险。如果说已经发生风险了，赶紧是吧，就不能再有应收账款的大额增加了， 对吧？上期也不能再放长了，这鼻是往回收的，方向上就是定的。所以我们简单的总结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是你不同行业管理情况是存在差异的，客户的信用额度管理呢，你要根据你自己这个公司在交易当中的地位、历史经验、数据呢，做好这个测算和设计。我们讲有些企业你是被动的，对吧？我们举个例子，海尔集团它的家电产业下边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你可能就是很被动的。你说你要把你的信用额度和档期设定在什么情况上？那么站在这个集团的角度，你的买方买主这块是吧？上游这应该是下游是吧？下游，那么他是不同意的，你没有议价权，没有话语权，那你想去做呢也很难办。所以呢，财务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呢，要共同做好这个衔接和配合。必要的呢，那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应收账款的形成、业务的产生，都是和业务人员直接相关的。那么你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回收，你和业务人员，很多企业的做法上是要绩效挂钩的，对吧？那你一般企业的话，你多的话也一起摆下，你尽量呢需要实现精细化管理，这样呢还是可以做到有效管控。那么存货呢，在管理上呢，主要是有这个目标和基本的例子上。对于存货管理呢，那么基本上就这么几个目标，对吧？要保证生产正常进行，而且呢有利于销售，均衡生产，还要降低你产品的成本，防止存货这个持有啊，或者说产生缺货啊，发生意外这些情况。那么不同的企业，它对于存货的管理情况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原油输送企业，它这个企业呢，它就没有存货，它管道输送里面的原油都是客户的，它不是自己的，所以它的存货管理目标呢就非常简单。那么再举个例子，像铁塔制造公司，制造这些信号塔呀，是吧？电力塔塔这个设施啊，它这个存货量就比较大了。对于它来讲呢，这个存货管理呢就非常重要。而且呢，像他们呢是订单式生产，那么在订单式生产的前提下，对于存货的采购和管理，其实还是能够做到比较有效的去把控。它又比是非订单式生产就是要好控制一些，对吧？那么流动负债的管理呢，主要就是说融资和商业信用下的经营性负债。那么对于融资呢，我们讲就是说你营运资金的需求是要解决的，解决呢无非是第一呢，你去融资通过短期的形式，第二呢像账期呢你也要去有供应商的这个账期的取得，这样呢可以应收应付这块都取得一定的账期呢，那么节约你的营运资金。那么对于流动负债这一块的营运资金呢，它特点主要是说你比较容易获得，它比长期负债呢比较容易，比较灵活，随借随还的这都可能的，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呢，它也可以有效满足企业季节性资金短缺的一个需要。那么同时，它也需要持续的你去不断的去谈判，或者说滚动去安排，它比长期的负债呢要灵活，同时呢变化也比较大。那么对于营运资金管理常见及容易忽视的风险点，我们讲主要呢总结了几个。第一个呢，你像很多时候我们能够遇到公司老板财务总监对营运资金这个重视程度不够，他不去在整体的角度把控，那么你在涉及到有内销有外销业务，并且应收应付款项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情况下如果说你营运资金筹集出现了问题，或者说营运资金咱们说的流动资产这一块回收出现问题，就会导致企业正常运转出现问题，甚至可能停产，工人发放工资不到位，发不了工资，工资发不下去了，供应商货款货不出去了，付不出去了，这个时候呢，甚至说严重一点也可能会引起群体伤亡事件。 那么我们现实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做的他这个领域里面全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呢最终呢就是因为资金链断了，是吧，筹资出现问题了，那么工资发不出去，购款付不出去，引发了群体性事件，到了法院以后呢，那这个产品就破产，这个想挽回呢也挽回不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公司的高管呢对企业价值的形成判断出现偏差，就是企业的价值啊，它不仅仅是权益投资者享有的，它还有债权人也要享有这个企业整体价值的，也就是说这个企业不都是你的，对吧？那么你如果说对外有举债的话，你有负债的话，那么你相关的资产对应的是要有负债的概念的，所以说企业运营资金及整体投资它部分是来源于债权人的，尤其是资金密集型企业它筹资的情况更多，更是这样。在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充分重视债权人的权利和实际地位，切实确保营运资金筹集不能出现问题。那举个例子呢，我就说像恒大集团原来呢有这个个人的这个朋友在那边做，是吧，在他取得高速发展以前，他的营运资金就是很紧张的，咱不说他后期采用了什么样的这种方式，或者说为什么取得这么高速的发展，对吧，那么前期营运资金紧张的时候，那么在融资上他就要重视，他想尽一切办法来融资，那么来解决营运资金的问题。那么同时呢，你像万达集团，是吧，那么你割肉出售这个文旅地产的板块这些资产，是不是也是因为资金出现问题，也是因为融资出现问题，你不割肉，你不去资产变现来清偿债务的，可能企业整体上就要出现毁灭性的打击了。也可以举例，比如说近期的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金鸿集团、金鸿股份，是吧，出让相关的股权，这都是。那么第三个呢，流动资产、流动负债结构安排不合理，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对吧，比例过高呢，那么存在这个流动资产闲置的问题，那过低呢，那利用率呢也不足，有负债这个利用的可能呢，我们还是要尽量利用。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说流动负债利用率比较差，主要是体现在下面两点上。对于企业来讲呢，不能够把短期借款用于投资回收期长的项目，尽量不要这么去做，或者说我们叫短筹长贷的问题，这个呢更容易导致你的资金链出现问题。第二个呢，应付账款周期周转期比较短，这个时候呢你尽量还是要把这种无息的借款式的商业信用要利用起来，这样会减轻你的利息负担，增加你的收益。所以说如果由于你自身原因获得商业信用比较难的话，那也是要想办法尽量去用。对于应付账款公司呢，要达到一个既定的一个水平和效果，降低营运资金的营业效率。没有达到呢，你这营运资金营业效率比较低的话呢，那么你自然收益就是受影响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营运资本的管理策略，是吧，我们讲持有策略和融资策略。持有呢就是说你怎么去确定营运资金的持有量，那么融资呢你是主要是商讨怎么去确定营运资金的筹集方式，采用哪种方式。那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模拟的，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原油码头的一个公司，这是企业的一个基本情况，它主要做的是原油和燃料油的港口装卸、储存和中转业务。那么资产的规模配置是目前这个水平，对吧，我们知道它做什么呢，以后呢我们看它的财务报表。它的财务报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首先有应收有货币，也有预付其他应收以及存货， 短期借款用户票据进行不上款，还有应交 GP 其他用户款，对吧？那么这个企业做原油这个仓储，那么对于他来讲，他自身的存货量是不大的，而且这种企业呢属于港口垄断型的，那么大体上也可以叫一个现金流的机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旦它的资产建设完毕以后呢，它只要把这个仓储业务运转起来啊，那么接线和仓储持续的做下去，那么就会一直产生现金流，而且这个收益很不错。所以对于他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我做了这个公司的企业的了解和财务审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如果说理解它业务相关的纯盈利资金的话，我们首先要在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里面找一找，尤其是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他们之间这里面有没有一些非经营性的金额和事项。我们一个合理的模型去判断，判断的是一个企业正常业务和未来收益相关的这个金额和数据。那么对于非业务相关的非体现在收益预测当中的，你比如说我在过去一块固定资产，是吧？那你放到了其他应收款或者预付账款，那它不是一个生产销售的一个环节，而是一个资产构建的环节。那个时候呢，你应该单独去做另一种预测，就是说我的资本性支出的款项或者说资金的需要是多少，对吧？所以我们看报表呢，不能仅仅看这个项目，拿过来把模型把这个基本理解往里套就行。报表它永远体现的是一个记账，每一个报表数字里面我们要看它的事项经济业务构成的哪些。这是我举这个例子的这个目的。那么对于负债呢，长期资产呢，那么像你看它的固定资产平均折旧以后的净值是吧，将近4.9亿到5亿，这是它企业运营资产的核心，通过这些来取得收益的，包括无形资产。那么等到负债长期负债呢，是不是项目建设相关的这个长期借款因为我了解这个企业是具体做了一项工作，它是项目建设相关的，那么就没有短筹长贷的问题。那么这个企业呢收益情况也是比较不错的。那么企业整体上在利润上是吧，一年2亿多，成本上将近1亿，主要是而且主要还是折旧，复现成本呢并不算太高。这样呢，通过它的报表和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呢，我们测算了一下它的这个相关的财务指标。通过财务指标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也是为了辅助我们理解企业的营运资金水平到底在一个什么水平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短期偿债能力和流动比例。我们说我们的营运资金它就是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狭义来说，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它如果是个正值或者是个负值，它代表了企业的一种理念和经营策略。那么如果说比值的话也是一样，那么这个比值出来流动比率，我们想说什么，我们可以说企业的一项流动负债对应了1块钱的流动负债对应了将近1.5块的流动资产，那么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对吧？那么复读比率呢，那也是将近1的流动资产减掉了相对不那么容易变现的存货和债券费用抵上的流动负债。所以这个企业它偿债能力确实是有保障的。那么长期偿债能力资产负债率维持在了48%到50%。那么我们讲一般对于银行是吧，有时候你的要求是60%啊70%，它这个 在有融资的情况下，和一般企业比呢，这个资产负债率呢还是不算高的。那么盈利能力，我们看各项的周转率，对吧？盈利能力呢，我们看毛利率、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我们这家企业是多少？24%，很高很高了，对吧？一般企业咱说能到这个水平上面，错了。我们讲房地产企业，近几年如果说你的拿地成本比较高的话，你也不一定能够都到这个数字。所以呢，通过这个例子呢，我主要是想说，结合这个数据来看一下，具体的案例里边这家企业的营运资本的构成和基本的情况，也为了和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概念啊，去融会贯通一下，去有一个现实对比。资产的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企业为什么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产能，我的产能是怎么来的，对吧？我的产能是怎么样支持的，这个能力是和你资产匹配的，你没有相关的资产配置到位，你也做不到这些业务量啊。所以呢，你想把这个数据找准呢，首先要回归到业务的量上啊，从这个量上来把握企业的未来到底能够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水平。有了量，有了对应的可靠的资产配置啊，你才能把这个量做到。做到以后呢，你找到你的定价，就出来了你的什么？出来了你的这个未来的收入也好，或者是销量、销售。那么它的工艺流程呢，就是这里面大体说的，卸船、装船，是吧？然后长输管道来进行油的输送。然后比如说再有这个导罐啊，把这个罐要倒倒一下，相互之间里面也有导罐。那么我们结合这个例子来进行一下测算，大家来共同看一下。计算的公式呢，就是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概念之下的营运资金的计算公式。那么案例呢，我们在后边，然后财务数据呢，就按照这个案例的模拟数据来测。那么测算的思路就用这个既定的这个模型来测。同时呢，我们也考虑模型公式里面各个数据的具体含义，并且注重实质性的分析。那么我也会讲，就是说从我个人的角度，在测算的时候我是怎么测的，对吧？这里边有哪些事项是单独需要值得说的，而不是说套用模型我就能把企业的营运资金，是吧，就能够测算准确。首先呢，我要想测算一个企业的营运资金，那么必然我要了解这个企业基本的业务、资产的配置、商业模式、客户、债主订单、这些销售合同等等等等，都要了解清楚，你才能知道我的能力或者企业的能力在哪里，能力水平到多少，市场能够有多少。那不是你有多少能力你就能做到多少，对吧？你还得有市场。那么对于像这种企业呢，我们在实务工作当中呢，因为要测算它企业的价值，所以说呢，对于营业基金只是整体企业收益法采用和进行工作过程当中的其中的一小块，其中的一张表。那么对于这一张表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值得说到的地方。那么如果说把整个的估值工作做完呢，其实这个量是非常大。一般呢，你经验比较充足的话呢，一周到两周的时间还是需要的。那么我们只是拿出其中的这一点啊来讲一下，来分享一下。那么对刚才讲的尽职调查的这些基本内容啊，履行完以后呢，我们对这个企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了解以后，我们测算营运资金。我们是按年度，是为了从估值角度按年度。当然你如果说站在企业的角度，你按月度是为了满足企业内部管理需要的话，这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更精细。因为可能 你就是要找的下一个月或者说未来下半年我的营业资金需求是多少，根据你的需求你把它进行年度季度或者月度的细化。那么我们呢是为了满足企业价值估值的角度可以三年的。那么了解以后呢，企业主要有管道输送业务，也有码头装卸业务和仓储业务，同时还享受了相关的税收优惠。你比如说有增值税的集中计税啊，超过了实际税负的百分之多少集中计税啊，实际税负超过百分之多少集中计税。再一个呢，比如说像其中一块业务呢，我们说码头业务还享受了三免三减半，那么土地使用税啊、房产税啊等等也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税收优惠。所以对于这些呢，你真的是要了解你才能把你的收入啊盈利预测做好，那么你才能够往下延伸到你的盈利资金上，对吧？那么销售这个数据这个收入呢预测完以后呢，我们也要看它的成本构成。基本的成本的构成呢，我们说有通过销量和单价来推导它的成本，结合历史来看。那么有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变动成本呢，我们怎么去测算？假设我们要测算一家企业的话，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它历史上或者说近一期这个数据成本数据成本的构成有哪些，是不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是不是这个成本也是比较全面的啊，权责发生概念比较强的。那么测算完以后呢，那么你来预判它未来的，对吧？那么对于人工成本和固定的折旧摊销啊，通过另外的测算呢，你可以单独的去把它找到。你像折旧，那你的测算每一年的固定资产折旧是，对吧？但如果说这个企业是扩大再生产，那么它未来还要有增值支出，比如说十个亿、二十个亿，那时候你还要把它增值税的进项税找到，对吧？找到完以后呢，剔除了，然后看固定资产的成本是多少。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你来测算折旧，它的折旧是逐年要有增加的，对吧？因为一开始的折旧是现有的资产，我未来呢还有新增资产。那么这样呢，成本这块有。随后呢，我们再来看它的资产负债表，这个金额上呢是个万元。对于资产负债表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流动资产的组成，将近是在16年半年的时候是10个亿，对吧？10个亿我们了解以后，货币资金就83万，和这么大体量的公司呢是相对来说呢是看上去不太匹配，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审计师给他调整的时候，把他存放在集团公司的这个内部资金放到了其他银行款。那么我们如果说将近有6个亿也好，还是说7个亿也好，把这个其他货币资金这个结放存放在结算中心的这个资金回归到货币资金的话，那这个资金还是比较大，对吧？那么这个资金呢，实际上它是在630刚好这个时点上存在这么一个数了，转过头来在七月初的时候，马上这个钱就偿还负债、偿还借款、偿还掉了。这也是企业我们能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说企业一定不会有大量的额外的这个闲置资金留在账上的，对吧？那样的话，你的收益率就降低了，你的结构上也是不合理的。那么应收账款呢，将近2.6亿，我们视同于纯粹的客户正常应收。那么预付呢，是1000多万，不算太大。那么对于其他应收款呢，着重分析我们刚才看的情况。那么对于非流动资产呢，长期这块，那你看固定资产的原值是将近50个亿，对吧？还有在建工程，还有土地，以及
所以就不用喝彩。等等，总体上企业处于一个将近60亿的一个资产总额的水平上，那么有10个亿的流动资产，有40多个亿的这个非流动资产，啊，那这个配置上相对来说，对于流动资产来讲，其实占比不是太高啊，这里边就算应收比较高了。那么特殊时点，这个其他应收里面这有将近6个多亿的这个随后就偿还掉的这个款项，如果把这块剔除掉以后，企业的流动资产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对吧？我们也可以看到，能够判断出它属于一个相对的重资产型企业。那么再看它的负债呢？流动负债将近是在15亿的水平了。那么这里面包括了一年以内到期的银行借款和融资租赁的款，是吧？5个多亿。那么还有其他用户款7个多亿，那么用户账款到期是1.91亿，还有应缴税费。那么这里边我们也再来分析一下，对于一年以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是不是实际上要求的它具有相对要高一点的短期偿债能力的，对吧？因为到期了你就是要偿还的，你不偿还的银行立马就找上门，对吧？那么这个企业盈利能力比较强，那么我们说在这一个时点上630上，可能流动资产是10个亿，流动负债是15个亿，这个看上去是吧，流动资产比流动负债这个比率相对来说小了一些，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企业盈利能力太强了，每个月盈利的数额都不小，实际上对于他来说，从自身来说他的判断压力也还是不大的。那么这是企业的2年1期的利润表，结合这个数据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企业的实际盈利情况，每年呢是在2017年就不说了，是吧？它在2018年以后呢是有一个整合动作，这样呢整合以后呢盈利能力也是，比如说是3家并到一起以后，盈利水平是要上升的，业务是有整合的，这样是在5-6个亿上啊。2018年呢就是5.7个亿利润总额，净利润呢是4.7个亿，2019年半年就是3个亿，对吧？全年不得能到6个亿。那么测算呢，我们为了找盈利资金，我们先把所有的这里边流动资产及流动负债以及非流动资产及非流动负债里边不属于经营性的易余的或者非经营性的资产及负债找出来，这里边找出来以后呢，就包含了流动的资产和流动的负债里边易余和非经营的情况，把这些剔除掉，我们就可以来测算营业资金。那么后边是企业的一个融资情况，对吧？企业主要采用的是长融，那么为了对企业营业资本进行测算，你为什么？因为你的借款的归还和介入是影响了你企业财务费用的，或者说资金成本的，所以每年你的付现成本里边财务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把你的这个借款是吧，每年的这个变化情况都要体现出来，都要预测好，预测好以后再来预测你的利息，每年利息需求量是多少啊？你需要承担的是多少，那么自然要把这个钱准备出来。那么这就是也是为什么要把企业这个付息债务这一块预测做好。那么随后我们有了前边的企业的收入成本预测，以及或者说我们叫企业的利润表预测啊，未来多少年的预测，也有了企业历史报表，还有了对企业历史报表的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以及易余资产及负债的分析以后，同时结合负息债的，我们可以来做营运资本的测算。那么营运资本的测算呢，从收入到成本，对吧？到期间费用，我们体现出来一个完全成本， 从完全成本我们推导复现成本，是要剔除掉非复现成本的，我们要把它找到，找到以后呢，复现成本全年我们是按年做的，对吧？全年是多少？那么我们假设，或者说我们沟通，像这样的企业管理层，或者说我们是可以判断出来我的最低现金保有量需要是多少，对吧？我不可能，我一年的复现成本是6亿，比如说，那么我不可能把6亿全都攥在手里，啊，全都攥在手里说是我的最低现金保有量，它是每个月都要付的，那你就要看你每个月到底是几个月需要支付一次，你的复现期是多少？我们定了，比如说，我们能够判断出一个月、半个月或者多少来定下这个最低现金保有量。那么对于存货，应收账款项及应付款项的，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要结合刚才我们做的分析来看。应收款项按理来说，如果说企业正常的经营，财务报表或者说企业的财务报表是公允反映，企业的经营记账是非常合规的，非常准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像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按理来说应该完全是非经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在合理判断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像其他应收、其他应付啊，一般是非经营的，不应该考虑。但是我们要逐项的先去看一看，有没有是不是和我们的判断是一致的。所以说，通过周转的概念，结合历史的测算，我们能推导出未来的啊这个营运资本。那么未来的营运资本呢？我们算完以后呢，那么站在企业估值的角度，它是为了取得我需要的是一个营业资本增加额啊，需要的是这么个数据，那么所以说有前面的推导。那么这里边呢，在把握的时候呢，我们或者说我在做的时候，我就把握了这几点，比如说刚才说的是吧，要对你流动资产及流动负债进行一个合理分析。分析以后呢，既有定性也要有定量，这个时候呢，把模型里边应该包含的放进去，不应该包含的拿出来单独来考虑，这个时候你的测算数据才能准确，更准确。那么对于这个存货应收应付的这个定性呢，那么是结合这个测算的最可靠的历史数据采用的情况下，它的周转率。而且周转率测算完以后，你要看一下它是不是季节性的，企业到底能不能做的。我们也可以假设企业，我们说我们要采取什么什么样的措施，这个周转我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那也是可以逐步过渡的，它不是固化不变的。那么对于存货呢，那么你看存货呢，企业实际存货呢这个量比较小，主要呢其实就是一个啊，备品备件这一块，为了满足生产经营啊维修这些需要。那么对于这样企业呢，它实际上在罐子里面是要有油存在的，企业在生产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要自己买一块的，这一块是为什么呢？为了企业这个我们说原油储罐里面它那个壶盘不能沉底，沉底呢这个相当于就坏了，所以不能沉底就需要铺底油啊，让它两者和底不能接触，壶盘和底不能接触，这个呢它其实就不是一个存货了，这就是从定性上从实质上判断，它是一个长期需要的，长期需要的相当于一个长期性投资。所以我们考虑的测定因素就包括了是不是真的需要最低现金，这个就需要结合商业模式特别情况来判断。那么我们也做了个别企业，不说皮包公司或者说也差不多，就是说它的应收应付完全是上家给他，然后他再给下家，对吧？仅仅需要发工资，那么我们说他最低现金保有量我们能判断什么，是吧？每个月发工资100万，我就把100万准备出来就可以了啊。所以说不一定非得是需要测算的，要看你企业实际情况，当然了多数是要需要测算。第二个呢，考虑的我在做的时候考虑的是剔除了非经营性资产负债， 那么如果延伸到企业价值涉及到金融现金流以外呢，你再单独考虑这个剔除这些内容，再去安排这项资产、这项负债我要用。那么第三个考虑呢，或者说经验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用财务指标和比率来简单去套算这个模型，这种机械化的套算是没有意义和效果的。在测算分析过程中，你再完美的模型呢，也离不开对公司的商业模式、管理风格这种深度了解。你了解这个企业，你才能够有的放矢的去做，你出来的数据你才能知道我做的对不对，我做的偏离度能有多少，大体上是可以把握的，能够判断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营运资本的历史情况不能够再完全代表未来一定是这样，还是要结合企业未来是怎么样一个规划。第五点呢，就是说测算过程中你得出的这种比率啊或者结果啊，你要去对照我们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历史数据，通过定性和定量去分析去对比，看看是不是合理的，对吧？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测算不可能说一分钱不差，或者说差个100万差500万，是吧？如果数比较大，数据比较大的话，但是我们的合理性一定是要有的。最后呢，就是说你资本结构的变化对你营运资金的需求量是有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的权益比和债务比，是吧？影响了我们的资本结构，影响了我们资本结构，也影响了我们的营运资金，因为你的利息啊，是吧？付息债务的成本是一个在变化。那这个呢，就是我们通过例子的形式来讲了一下，个人对于这个测算的一些思路和经验，看看有没有借鉴的地方给大家。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说，在我和各大客户打交道的时候，民企、国企和外资在营运资本管理上有差异。那差异主要是有几点，我能感受到。第一个呢，就是管理基本理念有差异。你像民企呢，很多时候这个管理政策比较激进，是吧？为了追求效益、追求收益，它是相对很乐观或者有时候很激进的。等到国企呢，你比如说近期我们接触到访谈也谈到中石油，就要求对集团内部这个企业的往来呢，管理上和要求上，就是收回和支付没有太大限制，不做硬性要求。但是对于集团以外的，就中石油集团以外的涉及到的民企和其他企业，应收的要加大力度，及时收回。应付的也要及时给人付，对吧？不能说你这站在国有的角度，那我就是说一定要这个付的比较慢啊，没有这个概念。应收应付同时再有这个要求。那么对于外资呢，总体上我们讲外资呢，它在管理上还是要有一定优势的在理念上比较均衡追求效益，同时呢也我还是我接触的一些企业呢还是很重视营运资本管理的，是吧？那么第二个管理现状上，那民企上呢也容易大开大合，是吧？营运资金有时候会出现短缺或者管理不善，也有可能出现闲置的问题。那么对于国企呢，那么有时候比较保守。那么外资呢，一般呢一直都是想办法，是吧？要把这个营运资金啊保持的相对合理，都在寻求管理的经验和管理的方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管理的精细化程度，民企呢是比较一般一些，国企呢有好有坏，有做的比较粗放，也有做的比较精细的，这个呢都不一定。那么对于外资呢，也是说不完全一致，但是多数呢还是做的比较精细化的，在管理上有要求。第四个差异呢，就是融资渠道的保持和拓展。民企融资渠道我们讲有时候比较狭窄，优质的民企你才能够好融资，一般民企有时候融资挺难的，这是普遍企业反映的一个问题。国企呢，我们讲是吧，央行或者说央行也好啊，银行也好啊，还是更青睐的，融资成本也比较低。那么外资企业呢，它肯定要比
民企融合要好一些，
好融合一些。
那么近期你像10月15号啊，李克强总理也颁发了是吧？公布了这个银行和外资保险公司的管理条例，放宽了、扩大了金融对外开放了。这个呢，应该说对于在华发展的外企融资啊有好处，当然对于一些民企呢，或者说一般性企业呢，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好处，对能够有点好的有利的影响。我们也拭目以待。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说管理上的建议啊，这个小的建议，从理念上来讲的，或者说感受的，因为呢，毕竟是站在第三方，没有办法和大家一样说一直从事在企业生产或者说企业财务工作第一线上，所以这个建议上呢，以及对于营运资金管理的理解上，可能和大家有差异的地方。那么有好的地方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个得到相关的借鉴。那么建议呢，有三个小的建议。第一个呢，就理解呢，包括和各个客户的访谈，这个营运资本的控制，这个重心一定是在商务控制环节，不能说你前面的所有的东西都做完了，是吧？你到财务环节了，你说让我来控制，让我来优化，那个是做不到的。这其实不仅仅是营运资本的问题，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要在前置去控制。你形成了既成事实了，那我们说你说营运资本也好，你说税收筹划也好，没法再做了。这样呢，就是测定测算选定的周期呢，根据你需要的你可以细化，你越细化这个数据呢越详细，到季度或者月。第三点呢，就是说营运资本呢，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呢，或者说信息发展的环境下，要和商业流还有物流以及订单信息化管理的结合，充分利用大数据以及自身公司内部数据的这个经营链条的这个融合来去做，也就是说要把各个环节统一起来。这个时候呢，你的采购啊，你的销售啊，是吧，还有你的运输啊，以及你的这个最低现金啊，出现成本才能够有一个和实物相联系的一个反应。这样的你做出来的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数据摆在那儿，也不仅仅是一个模型摆在那儿，而是说能够和你实际的情况有一个直接的对等关系。这是三个小的建议。那么整节课呢，大体通过这一节课的时间呢，讲了一下我站在个人站在这个第三方，是吧，站在和不少企业有一些沟通的情况下，对营运资金管理或者说营运资金相关内容的理解的这个知识，也希望呢能给大家带来好的启发或者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来就个人来说呢，教学相长，这样的相互之间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共同进步。好，那谢谢大家。那么关于内容上呢，我们就讲到这儿。